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田连元先生为您讲述抗日英雄王文的故事。
在咱们北京啊，有很多胡同，这胡同这名呢叫的也很奇怪。比方说吧，定安门外大街鼓楼前什刹海边上有一条斜街，叫烟袋斜街。有人说呀，因为这条街在清末到二三十年代主要经营旱烟袋、水烟袋，因此得名。也有人说呢，这个斜街本身就像个烟袋，细长的街道像烟袋杆，东头入口呢像烟袋嘴，西头入口则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那就活像一只烟袋锅子。您今儿个到这也是一溜达，那您看吧，风味小吃、文化商品、古玩字画、酒吧、咖啡，不仅有传统风韵，还有时尚气息，那热闹极了。可是在1942年的冬天，这个地方却有点冷清。42年的冬天呢，这个地方斜街西口东北巷的小石碑胡同有个11号小院。这个11号小院这天搬进了一个陈老太太。呵，这陈老太太长得富态，穿的也体面，家里边收拾的干净利落。这两天天天在屋里边收拾屋子、洗衣裳，而且见人呢不笑不说话，非常客气。为什么这么高兴啊？说等儿子回家。邻居们合计着他儿子是谁呀？这天门口的这个小门吱扭的一响，有一位穿着长袍、长得十分精神的小伙子回来了，一进门就喊：“妈，妈回来了！”这一嗓子声不小，听这味儿吧，有点南方口音，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呦，这老太太儿子来了啊！看看看看，大伙都出来看了看他儿子。没过几天，儿媳妇也来了，嘿，这家子在一块儿还真挺热闹。怎么热闹？很有意思啊！儿子是南方口音，儿媳妇跟婆婆都是一口的河北乡音。其实呢，这一家三口别看这么亲热，这可是临时组织的家庭。什么叫组织的家庭呢？您听我说呀，这丈夫啊叫王文，原名叫吴其满，媳妇呢叫王凤琪，原名叫刘桂芬。他们俩都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情报人员，到北平建立秘密电台。而这个陈老太太呢，就是情报站为他们俩找的一个妈妈。在朋友七哥的帮助下，通过关系上了北京的户口，儿子呢每天到书店里边照顾生意，婆媳俩操持家务，表面上这日子过得还挺体面。十一号院子住着两户人家，陈老太太家租了两间小平房，因为院子小，房又少，又还有点吵。没用多久呢，这一家三口就搬到了旧鼓楼大街西边紧邻着北城墙的大石桥胡同七号。这七号啊，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六间房，这可真不错，既宽敞又气派还又消停。这屋子里边一水的老式红木家具，古色古香，很有点书卷气息。这好啊，他透着有身份呢。 房东呢是位姓傅的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对门是个在伪警察所混事的张警长。这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两位在上面罩着，谁还敢往这儿来找麻烦呢？啊！平西情报站规定，王门、王凤岐三个月内不准活动，主要是熟悉环境，了解街道胡同的情况。一晃这三个月就过去了，他们在北平站稳了脚了，于是就开始工作了。下面的工作干什么呀？就是建立秘密电台。电台，这电台可不好建，这还得麻烦那七哥。七哥是谁呀？他是皇后情报组成员叶绍卿，他手里边有一个发报机，这是王门之前在妙凤山游击区用过的，是一部五瓦干电池的发报机。怎么带进的北平啊？有办法，拜托了一位法国大夫，这大夫叫贝西耶，用这个汽车秘密的运进了北平了。发报机送到了，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北平城不同于山里头啊，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又太小，跟这个平西情报站的电台它一直连不上，这可怎么办？这七哥也跟着着急呀。王门这个时候很冷静，他通过七哥向平西情报站领导请示，他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在那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要想组装一台电台，那开玩笑啊，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啊。王门呢，决定化整为零。他分头购买了电台零件。怎么购买呀？眼看着隆福寺的庙会开始了，马路便道上有的人摆摊，那上面摆着很多旧无线电的地摊，卖些零件。王文一看这机会来了，自己就装着没事一样溜溜达达赶庙会，看见有合适的就买一件。这可不敢多买，多买说一堆把这个装电台的东西都买齐了，提了走，那保证让特务给盯上。因为那阵儿满街上都是伪军特务，盯上这任务可就不好完成了。他零星着买，这儿买一个，那儿买一个，今儿买一个，明儿买一个，这么凑合着，这等于是购买游击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采购，终于差不多了。什么刻度盘呐、真空管啊、大小电阻啊、电容器呀、漆呀、松香啊、烙铁，一应俱全。得了，开始干活。王文通过早年在莫斯科所学的知识，什么计算、设计、画图，开始组装电台。没有工具啊，他就用剪子、斧子、菜刀乃至生煤火的铜条，土法上马呀，在南屋里边昼夜组装。一台有三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了。此外呢，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改做了发报机。电台有了，还有一个问题，没天线呢。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这可不能明目张胆的高高的架起天线来，怎么办？必须伪装。于是王门就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是晾衣服的绳子，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了。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高度，王门 把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去，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为了避免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就在后半夜2点到5点抓住空隙和社会部电台通联。除了打时间差避开日伪侦测台，他还大胆的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就是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那工作呢。还甭说这招啊还很挺好使。现在到了晚上，北京城里边万家灯火，当年那个时候可不行啊，要想夜间发报不被发现，不能让外面看着一丝的光亮。开始呢他用一个2.5瓦的小灯泡照明，王门呢还是觉得太亮，怎么办？有了，他用一个红绸子缝了一个双层的小口袋套在这灯泡上，为防止透光，窗户上面还做了个棉垫儿，把这个缝隙全都给堵上，光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声音呢，夜深人静，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这电台发出的任何声响都可能引起邻居怀疑。于是他的妻子汪凤琪穿上他自己做的软底儿的布鞋，晚上走路一点没声音，夜间放天线，要过3道门呢。一开门，这门要是一响，滋扭，这不被人发现了吗？不要紧，他们呢，在这门轴上那个折页里边滴了几滴油，开门的时候声息就没了。同时呢，他还在那竹竿上套上1.5米长的棉袋子，往这个瓦房上放天线，竹竿就是碰着瓦片也没有一点声。对外汪凤琪是位职员太太，很光鲜，可实际上他们一家这日子过得可很紧巴。当时啊，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组织给他们的经费都是由交通员从根据地秘密的带来的金戒指，然后他们自个儿再换成北平城里花的伪币。有时候这个交通员要是进不来，经费接济不上，这一家三口啊弄得连饭都吃不上。贫苦人家出身的汪凤琪他有办法，天黑以后他换上旧衣服，悄悄的到菜市场捡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破叶子、不要的烂萝卜，回家洗一洗，放点盐煮着吃。他还养了鸡，养鸡的好处多呀，一是可以吃鸡蛋，给这王门呢补补身子，和这个翻译官太太、警长太太拉拉关系，更主要的是借着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这些个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可疑人员，而且别人还不会发觉。就这样，什刹海畔发出的红色电波飞越古城，传到平西，日本宪兵汉奸侦缉队一点办法没有，找不着这个电台藏在哪儿。这天夜里，王文夫妻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想找个机会到院子里边瞧瞧，没有什么动静好开始工作呀。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当当当敲门声音，这声音不大，可是在这夫妻耳朵里边就像炸了一样。这么晚了，这是谁呀？仔细一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暗号，自己人。开门一看，正是那位七哥叶少卿。这叶少卿的脸色极其难看，告诉王文、王凤琪，快藏好电台，立即撤离。这一天 正是1943年8月7号。原来呀、啊，在前天深夜，设在阜成门内翠华横街9号中央社会部的一部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当场起获，很有可能就暴露了。王门这个秘密电台只好立即撤离。趁着夜色，王文、王凤岐把发报机装在一个煤油桶里，在北院挖了一个深坑埋起来，在上面砌上花池子，还种上花。王凤岐又用红包谷皮包好了改装的收报机，送到东四11条胡同西口交接点，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黄云，顺利的转移了收报机。汪凤岐感到一身的轻松，他顺着东四大街急匆匆的往北走。就在这个当口，路边蹭的下子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件土黄色的上衣，这个脸目啊看不太清楚。这位三步两步就走到了汪凤岐身边，一张口还以为是日本人呢，其实不是，这小子是装的，学着日本人说话那腔调。我的那个金票的大大的哟，你的我的啊，楼上的快活快活的啊，哈哈哈哈。王凤岐此时此刻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了，他还真没见过这个场面。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份不暴露，为了革命工作能够继续，他努力的让自己平静，同时脑海里边迅速的转动怎么能脱离危险。他就想啊，这大半夜的这是谁呀、啊、他的第一个判断是这家伙肯定是侦缉队的，我必须甩掉他。急中生智，他一张口也学着日本人的那个腔调，你什么的干活？我哥哥宪兵司令部的干活，你八个鸭路，你得我得司令部的说话。说完了，汪凤岐就走，扭头这一走，他往哪儿走啊？东四大街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你这假戏不得真做吗？是啊，他感到心跳的厉害，步子迈的就更快了，嗖嗖嗖往前走了几步，再回头一看，那小子没影了。别看没影了，如果自己此时调转回头再回去，他就想啊，会不会又被这小子给跟踪了。这时候恰巧来了一辆三轮，这位呀、啊、刚拉了个夜活准备回家，正在这儿经过。他这一经过，汪凤岐一招手上了三轮走了。他怕有人跟踪啊，中途还换了另一辆三轮。这个时候家里边的人一看汪凤岐到时间没回来，担心出意外呀、啊、七哥叶少卿就去找他，大海捞针一样。这叶少卿往哪儿找他去？哎，猛然间看见这洋车上的王凤岐了，赶紧把他叫住了。王凤岐下了车，这语速非常快，跟七哥就讲述了刚才经过的这一幕。听完了之后，七哥一笑，嗨，你说的那家伙，那个说实在的什么也不是，就是个耍流氓的，你把他都吓跑了你还怕啥？这王凤岐一听也是。王文后来撤到了河北富平史记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机关，房子退了，户口也消了。不过王凤岐并没有出城，而是在北平继续潜伏，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撤回了解放区。1944年2月，一切平静之后，王文再次潜入北平，继续他的情报工作。两个月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遣王文前往上海，到李振远情报组和郑恺一起继续做地下电台工作。1946年10月15日，王文第三次潜入北平城，建立秘密电台，掩护身份， 是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也就是今天的民康胡同影雾无线电商行的技术员。1947年10月20日到23日，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解放军在清风店地区歼灭国民党新三军军部第7师、22师、66团和军职特务营17000多人，活捉了中将军长罗立荣、中将副军长杨光玉。清风店战役大捷之后，聂荣臻司令员称赞说：“我们的情报组织啊，抵得上10万兵马呀！”这个情报就是王门电台发出的。随后，王门又发出了重要情报：石家庄地区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建议攻打石家庄。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解放军再接再厉，解放了石家庄，全歼守敌24000余人。从此，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王文结束了在北平的潜伏生涯，随中共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接管天津市警察局。不久，他并肩工作的好同事，他的妻子王凤岐也来到天津，两个人终于团聚。这就是无形战线建奇功，不见硝烟喊杀声，莫道内线无轻重，情报可敌10万兵马。